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共读分享由奥伯格所著《入子团契》这本书中的内容。今天我们要共读分享的是本书第五节，放下手中的石头，接纳。戴伊说，对那最不想爱的人，我的爱有多少，我对上帝的爱就是多少。拉莫特说，如果上帝所厌恶的人和你讨厌的人完全一模一样，你可以很有把握地假定你已经按着你的形象造神了。我们来看看约翰福音八章一个女人的故事。她曾经是对婚姻生活充满理想的年轻新娘，她或许曾经憧憬有个爱她的丈夫，可以和她一起祷告敬拜，一起养育孩子建立家庭。不过事与愿违，她对自己的婚姻感到失望。或许是她丈夫的错，或许是她的错，或许和多数夫妻一样，双方都有错。这个女人遇到另外一个男人，她注意到他，她似乎很想倾听他要诉说的。对一颗受伤的心灵而言，这具有无比的魅力。约翰笔下的女人似乎遇到了一位关心她的男人，起初一切都很清白，然后有一天他们越过界限，或许那是可想已久的碰触，或许是个眉目传情，暗示了不正当的关系发展，或许是说出一个秘密，出卖了自己丈夫对她的信任。那一天他逾越了界限，或许他当时根本没有注意到，也没去想。那恶者总是喜爱把这样的时刻弄得幽暗朦胧，好让我们几乎没有察觉到自己做出的选择。不过他做了选择，接着他又越过另一条界限，直到发展成彻底的外遇。他坠入灵性的绝望，虽然他还不完全明白。没有加以控制的罪总是导致更多的罪。过去他是个诚实的人，他第一次对丈夫说谎是为了和情人幽会，当时心惊胆战，脸红发窘。他知道他一定感觉到他没说实话，如今她已经成为撒谎高手，面对丈夫和儿女，她能泰然自若地欺骗他们，甚至连她都没有察觉自己在说谎，更别说她丈夫了。她成为了一个骗子。她第一次和别的男人幽会之后，走进会堂时听到有人在朗读圣经，他确信别人都看到他脸上的羞愧，他想他们迟早都会发现的。他想上帝应该会用闪电把他击毙， 她向神发誓再也不去找这个男人了。不过没有人发现，没有雷电交加，上帝什么也没做。现在他能将自己的外遇抛诸脑后，冠冕堂皇地走进会堂，他也很少想到上帝。祷告的时候，他会尽量想些别的什么。他成为了一个伪君子，只要秘密能够守住，他很少思考这些事。偶尔夜半惊醒，一身冷汗。不过时过境迁，他又不在乎了。他没有注意到自己内心的改变，真的没有注意到。然后那天到来了，他和这个已经不知幽会过多少次的男人在一起。不过这次事情爆发了，门被打开，外面站了一群人，一直在等在看，现在闯进来要来拿他。他尖叫哭闹，祈求怜悯。他想，只要能回到尚未越过界限的那个时刻，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但是不可能了，覆水难收。他长期生活在不切实际的迷雾之中，此刻完全被揭露了。正如发生在伊甸园中的堕落，他的眼睛明亮了，他看到自己赤身露体，感到羞耻。他想要躲起来，但是无处可去。他突然了解了自己怎么会落到这样的地步，那就是因为他自己的选择，他选择了这样的生活。不只是这样，他受过伤，有着伤口，某些需要也没有得到满足。但他不只是个受害者，他做了上千个选择，导致这个必然的结果。此时此刻，众人丝毫不会为他的哀求所动。如果可能的话，他情愿当场自杀。不过，他们是不会容许他这么做的。他们用床单把他裹起来，带出大门。就像那个摊子一样，在耶稣教导群众时，他也被一群人带到耶稣跟前。只不过他不是坐在褥子上被抬来，而是裹在床单里。带他来的不是他的朋友，而是与他敌对的人。他们把他带过来，不是为得医治，而是要把他整死。耶稣才刚坐下来教训众人，当时拉比在众人面前坐下的动作表示即将正式开讲。碍于视线被挡到，有些人还会站起来听讲。像这样，老师可以讲上好几个小时。约翰希望读者了解的重点是，这不是一个设法找出有建设性行动的私下谈话。这些人乐见这个女人在大庭广众之下饱受羞辱，因为坦白地说，他们要刁难的是耶稣。经文告诉我们，他们的动机是要找出耶稣的把柄，好控告他。因此他们控告这女人，企图让耶稣当众出丑，并搜集不利于耶稣的证据。他们生活并不喜乐，但是对于控诉自己眼中钉这类的事，倒是乐此不疲。他们这样说：“老师。”表现出一副尊重他的样子。这个女人在行淫时被抓到。法律对于行淫时被抓的规定相当明确， 间接证据是不够的。摩西曾如此说道，人无论犯什么罪，做什么恶，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定案。这表示这群人已经在这女人家门口徘徊了好一阵子，他们一直盯着她家的窗子。我们不知道他们看了多久，或看到多少。不过，窥探的阴谋告诉我们，他们是何等轻视这个女人，以及耶稣。学者指出，那个男人并没有被带来，即使法律说行淫的男人也该被石头打死。有种猜测是，宗教领袖与这个男人串通，主导整出戏，因此就在抓拿女人时让他溜走。无论如何，他们把他带到耶稣面前。他们想，这妇人是行淫的现行犯，法律规定的一清二楚，用石头打死他，你怎么说？他们暗地在想，这回可难倒他了吧。如果他显出慈心，我们就可以说他心软，不恪遵律法。如果他说用石头打死他，群众将永远不会原谅他。此外，罗马当局禁止犹太领袖处置任何人，所以如果耶稣说用石头打他，也会招惹罗马政府。在这里的这个女人因为罪疚与惧怕而颤抖，生不如死，也认为自己即将要死。不过她的控诉者甚至没有看她一眼，他们脑中盘算的尽是这回难倒他了。他们站在那里，手里握着石头，就等着看耶稣怎么说。亲爱的家人们，在你对他们还没有下论断之前，容我也问你一个问题：你手中是否也握着一块石头呢？接下来，让我们稍事放松，来听一首歌曲。稍后我们将会谈到灵性的罪、扔石头的教诲，以及放下手中的石头。
山中的小溪。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叶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共读分享的是由奥伯格所著《入子团契》这本书中的内容。今天我们共读的是本书第五节，放下手中的石头，接纳。刚才我们回顾了圣经《约翰福音》第八章所记载的行淫时被捉的女人的故事，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灵性的罪。在历史上，基督徒思想家将罪分为两大类别：肉体的罪以及灵性的罪。肉体的罪通常包括失控的欲望，像性欲、贪婪、贪吃、酗酒、懒惰等等。我们的肉体堕落到一个地步，只要时间够长，就能将任何事物转变为生命中的偶像。和故事中的这个女人一样，这些偶像必然也会导致其他的罪，像欺骗、背叛与绝望。第二大类称为灵性的罪，这些罪与我们的生理无关，而与灵魂有关，例如骄傲、自大、自以为是以及论断。圣经中有个故事，说到法利赛人和一个用香膏膏抹耶稣双脚的犯罪女人。有个故事说到法利赛人和税吏，还有浪子和他哥哥的故事，还有就是宗教领袖和行淫被捉的女人。在这些故事中，犯了所谓肉体的罪的人知道自己闯了大祸，也看到耶稣是他们能够投靠的对象，他们最后回家了。在这些故事里，犯了骄傲自大之罪的人同时也瞎了眼，他们以为可以同时爱上帝却鄙视人，因为没有触犯肉体的罪，以致他们真心认为自己是灵命成熟的典范。他们毫不知道自己的罪已使爱的能力瘫痪。因此，灵性的罪反而成为所有罪里最危险、最具破坏力的。让我们震惊的是肉体的罪，而让耶稣最愤慨的却是灵性的罪。 C.S. 路易斯写道，肉体之罪是恶的，但至少是一切罪恶里最小的。所有最糟的乐趣都纯粹是灵性的， 比如让别人甘拜下风，差使他人或让他人感激你的乐趣，权力与憎恨的乐趣。因为我们里面有两股力量，与自己的人性争竞是我必须努力达到的，也就是动物般的我以及恶魔般的我。恶魔般的我是两者中最糟的，这是一个冷酷而自以为意的道貌岸然之士。即使固定参加教会，可能比妓女更接近地狱。我在揣想，当这群律法教师在年少时期决定以此为终身职志时，他们对神对人的心都是热切的，他们起初的动机的确是出于爱，不过之后渐渐变了质。他们通晓经书，这使他们充满骄傲，他们尽一切努力恪遵律法，这使他们对于那些较不虔诚的人满心蔑视。他们所拥有的一切恩赐，使他们对于那些较为软弱的人充满不耐。他们所拥有的属灵能力，致使他们鄙视软弱的人，就像毒品上瘾者受制于可卡因，他们也受制于冷漠的心。灵性之罪的潜伏是如此不知不觉，以至于当事人可能毫不知情。肉体的罪至少能让当事人发现生活已经一团糟，但是对于灵性的罪，你我可能丝毫无法察觉。你只是在走过人生旅途时握了一块石头在手里，比如论断的想法、高人一等的心态、不耐烦的话语、苦毒的憎恨，几乎不给爱留余地。站在你周遭的许多人，因为破碎、罪恶感、害怕、失落而颤抖。但是，你满脑子竟是个人的自以为是，根本看不到他们。或更糟的是，即使看到了，也无动于衷。扔石头的教会。为什么教会竟制造出这么多扔石头的人呢？这些石头或许磨得很光滑，不过还是同样具有杀伤力。我们再回到行淫时被捉的女人这个故事中来。掷石头者问耶稣：“你怎么说？”耶稣做了一件令人费解的事，他弯下身子，用指头在沙地上写字。这是福音书中唯一记载耶稣写字之处，不是写在纸上或草纸上，而是在沙地上。字迹很快就会被风吹乱。写字的动作使得扔石头的人苦恼万分。耶稣直起腰来对他们说：“去丢石头吧，这是律法规定的。只是有个规则，你们当中谁没有犯过罪，谁就先拿石头打他。”说过这话，他又弯下身子在地上写字。或许耶稣逐一写下站在周围这群自以为意的人的罪名。无论他写了什么，无论他做了什么，他以这个决定来与这群人当面对质。然后发生了一件奇妙的事情，有人放下了手中的石头，接二连三的。根据犹太人的习例，先是年纪大的，较有智慧的，圣经这样写道。或许他们的心融化了一些，变得较有人性，或许他们想起来自己也曾处于需要被饶恕的情境。没有一块石头 在愤怒中被指出。在耶稣的社群中，致使者没有容身之处。我们都是破碎的罪人。杨菲利说，耶稣的听众将人分为两大类，罪人以及义人。然而耶稣以高明的笔触用另外两种类别取代了他们的分类，认罪的罪人以及不肯认罪的罪人。放下手中的石头。亲爱的家人们，你有没有需要放下的石头呢？你有没有必须放下的石头呢？或许他原本是打算掷向你的母亲或父亲，或前妻、前夫，或老板同事，或一个伤害了你的人。你带着石头已经有好一阵子了，以至于忘了没有石头时的生活。放下那石头吧。范尼云说，接纳我们自己以及他人的弱点，与懒散的自满是恰恰相反的。它不是宿命论事或是绝望的接受，它基本上是对真理的关注。奇妙的是，彻底的接纳所能成就的是定罪、论断或是鄙视所无法成就的，那就是生命的改变。想象一下，如果你我效法耶稣，我们生活的小小世界将会产生怎样的改变？如果我们就此不再做任何人身攻击，不再轻蔑他人，想象一下，做个绝不捡石头的人，将是怎样的滋味？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在明晚的节目中，我将会为您邀请丽娜和菲比两位姊妹来分享本节后面学习共舞的问题，敬请留意收听。我是叶兰，愿上帝赐福于你，祝您晚安，再会。